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新君即位，天色清，多年阴云不再浓，醉生梦死终须醒，谁料醒后更迷蒙。
江彬进了宫，行完了礼，正准备撤，张勇却突然拦住了他，说想请他吃饭。张勇的面子是不能不给的，江彬就跟着他去了。可饭局还没见到，半路上突然跳出来了一个大臣，说江彬你先别走，还有一道太后的旨意给你。江彬虽然不读书，却也不是个笨蛋，他看了看不怀好意的张勇，然后又看着那位准备宣读旨意的大臣，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。江彬啊，毕竟是武将，他挣脱了张勇的手，拔腿就跑，张勇却没有追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既然喜欢运动，那就让你多跑会儿吧。于是江彬先生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长跑。事实证明，江彬先生虽然经常干坏事，但是身体素质那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他先是跑到了西安门，可是大门早已关闭，估计这位兄弟没有学过撬锁，爬墙的技术也不过关，一拍大腿接着跑吧。江彬选手的长跑素质那真不是盖的，全速奔跑之下，他很快就跑到了北安门。他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跑的，可是到了地方没人给他掐表递毛巾，却有一群看门的太监在等着他。哎呀，江都督，别再跑了，有旨意给你。江彬倒还颇有幽默感，一边跑还一边回了一句，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旨意。于是新的一幕出现了，江彬在前面跑，一群太监在后面追，估计江先生也是跑累了，慢慢的被后面的太监选手们追上，于是大家一拥而上，终结了江彬先生企图打破明代田径记录的幻想。不知道是太监们过于激动，还是心理问题，据史料记载，江彬先生被抓以后身体没受啥苦，胡子却被人扯了个干净。正德年间最后一个全歼，就此以这种喜剧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。总体来说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，杨廷和终于解决了所有的对手，他确实验证了当年秋俊的预言，此刻国家已经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。在正德皇帝去世的四十余天里，大明帝国没有皇帝，唯一说话算数的就是这位杨先生。他在皇室子孙中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朱厚熜的人。选择这个人的原因有两个，其一，他的血缘很近，而且据说很聪明，非常机灵；其二，是一个不大方便说出来的原因，这孩子当时只有15岁，对于官场老手杨廷和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人。杨廷和的前半生是十分顺利的，他斗倒了刘瑾，斗倒了江彬，王守仁也被他整得够呛。 老油条、老狐狸这样的词语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智慧和狡诈，但是这一次他失算了。谁说年纪小就容易控制啊？要明白，圣人就曾经说过，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不如今。正德16年4月23日，那个略带羞涩的少年朱厚熜来到了京城，继位成了新的皇帝，改明年为嘉靖元年，是为嘉靖皇帝。战无不胜的杨廷和先生，那辉煌的前景和未来就将断送在他的手上。正德16年4月，朱厚熜来到了京城。在此之前，他住在湖广的安陆，就是现在湖北钟祥。这位皇室宗亲之所以住在那个小地方，倒不是因为谦虚谨慎，这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因为他的父亲兴献王就被封到了那里。作为藩王的子弟，他没有流经指标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他已经得知自己的堂兄朱厚照死了，他将有幸成为新一任的天下统治者。15岁的少年朱厚熜仰头看着远处雄伟的京城城墙，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，兴奋的血液冲进了他的大脑。可还没等他激动的热泪盈眶，一群官员就迎了上来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这帮人其实并不只是来迎接他的。请殿下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。这要是换了一般人呐，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，只要能到伟大首都就行了，还在乎哪条路吗？至于住处，反正当了皇帝，房子都是你的，住哪儿都是可以的。可是朱厚熜不愿意，他不但不愿意，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。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，皇太子即位。根据明代规定，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，做皇帝不走这条路。于是他说，我要走大明门，进奉天殿，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。然而官员们不同意，他们也不多说，只是堵在那里不走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15岁的少年会乖乖的就范，听他们的话。可惜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，这个15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，杨廷和正是看中了他的这种天赋，才决定扶持他成为新一代的皇帝，使他脱颖而出。他的这种天赋叫做少年老成，虽然只有15岁，但是他工于心计，城府很深。10几岁正好是少年儿童长身体的时候，可是这位仁兄很明显只长了心眼儿。他拿出了朱厚照的遗诏，告诉他们自己是根据法律文书继承皇帝位，不是来给人当儿子的。搞完了普法教育，朱厚熜又开展了屠刀教育，如果你们再敢挡道，将来登基后第一个就收拾掉你们。然而大臣们的顽固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他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，开 看那意思，你朱厚熜想进大明门，得从我尸体上迈过去。朱厚熜叹了口气说道，好吧，我不去大明门了。看来啊，他准备屈服了。可是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，就听到了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，东安门我不去了，我要回安陆。下面是集体沉默时间。在朱厚熜挑衅的目光下，大臣们被制服了。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稚嫩的少年，陷入了空前的恐慌。朱厚熜心想，没事儿啊，既然不让我进大明门，我连皇帝也不做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古语有云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可是眼前的这位仁兄既不是玉，也不是瓦，而是一块砖头。拦路的官员们商量片刻，换了一副恭谨的态度，老老实实的把朱厚熜迎了进去。必须亮出自己的獠牙，才能有效的控制住所有的人，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。这就是少年朱厚熜学到的第一课。皇帝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廷和那里，但他并没有在意，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小孩子耍耍性子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话虽如此，他也没有放松警惕，必须让这小子接受点教训，才能使他彻底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来管事。很快他就拟定了一个计划。朱厚熜进了皇宫，却并没有丝毫的不适应，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十分踏实地坐上了堂兄的座位。哼，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，我本就是这里的主人。从这一天起，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、心眼最多的嘉靖皇帝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统治。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数的考验和折磨。在他登基后的第六天，第一次攻击开始了。这一天，礼部尚书毛澄突然上书，奏书中引经据典，长篇大论，列举了很多人的事迹，念了很长时间。一般来说啊，这种东西都会让皇帝听得打瞌睡，但这一次例外发生了。朱厚熜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认真地听，而且越听脸色越难看，到后来竟然站了起来，脖子青筋直冒，怒目盯着毛澄，恨不得撕了他。为什么呢？这倒真不能怪朱厚熜先生没有风度，换了是你，听到了毛澄说的那些话，估计啊，你早就拿起板砖上去拍他了。事情全出在毛澄的奏折上。他的这份文件写得很复杂，但意思很简单。皇帝陛下，我们认为您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，也就是兴献王，成为父亲了。根据古代的规定，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，就是皇叔考。您的母亲呢，也不能叫母亲了，应该叫叔母，就是皇叔母。从今以后，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，你管他叫爹就行了。最后顺便说一句，为了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， 免除您的后顾之忧。我们几个人商定啊，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的，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，应该推出去杀头当斩。朱厚熜年纪小，但是读书很早，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十分明白，但也十分纳闷，怎么回事啊？当个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不能认自己的爹，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，这种事儿能强行摊派？他发出了怒吼，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？皇帝发怒了，后果不严重，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。朱厚熜不是个笨人，当他看见朝中大臣们异口同声支持杨廷和的时候，就已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。于是这个15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，叫来了身边的太监，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。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，却没有在大殿上下达命令，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，恭恭敬敬地请他喝茶。说白了，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。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了皇帝的架子，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，表扬他的丰功伟绩，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，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。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63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，表示会认真考虑，之后却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无奈之下，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，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，要内阁执行。然而这道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，因为根据明代规定，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，可以把圣旨退回去。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做封驳。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，可以去上访。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，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。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吗？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，他虽然是皇帝，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。在这座宫殿里，皇帝的称号论金脉也值不了多少钱，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，只能够靠实力。然而他没有实力，不但得不到支持，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，要论翻书找法条，他还差得太远。眼看父母的名分就要失去，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，毫无办法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了。4年前正德12年京城，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，这里刚刚贴出了这一科的会试结果。前前后后看了10几遍之后，他终于确认自己 又没考上。那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因为啊，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落榜了。这位仁兄名叫张聪，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20年了，此后每3年进一次京，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。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，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。看这个情形，没准啊，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，还得拄着拐棍去北京考试，就算到时候考上了，估计啊，不久之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。算了，那就去吏部报道吧。按照政府规定，举人也可以做官，就算官小，毕竟能够混个功名也是好的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吏部大门，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，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